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0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已在明慧网刊登；师尊著作《红银五》已在明慧网刊登；各国学员聚纽约正式大法谢时恩；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上了贼船便会身不由己；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已在明慧网刊登。师父2019年5月17日于美国纽约对参加法会的逾万名弟子讲法及答疑，已经在明慧网刊登发表。
师尊著作《红银五》已在明慧网刊登。师尊著作《红银五》于2019年5月27日在明慧网刊登。
各国学员聚纽约正实大法谢师恩。2019年5月16至18日，来自世界各国的逾万名法轮功学员相聚纽约，举行集会、大游行、集体练功、排字以及修炼心得交流会等系列活动，庆祝法轮大法弘传27周年。很多学员分享了他们在修炼中身心受益的体会。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埃斯特哈克表示，参加今年纽约法会，我体悟到应该更好地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威尔富德表示，听法会交流，我感到我得更好地修好自己，我将多走出去讲真相，多学法，发正念，三件事都要做好。
来自克罗地亚的克里斯蒂安·帕拉切克感慨地说，这是我第一次亲自听到师父讲法，对于我来说，来到纽约开法会是非常的特别，我非常的感恩。
卡林是来自比利时的西方法轮功修炼者，一家人、丈夫、女儿、儿子都在大法中修炼，至今已经有13年了。卡林说，大法带给我的愉悦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修炼法轮大法后，真善忍的法理扩大了我内心的容量，我学会了宽容忍让，明白了业力轮报的因缘关系，从而放下了仇恨心态，从此家庭关系和睦，我感恩大法，感恩师父带我走上修炼道路。
马克·安多尼来自法国布列塔尼地区，2007年开始修炼，今年39岁。他说，修炼法轮功以后变得身体健康，不费吹灰之力自动戒了烟。他说，在法会上听了师父的讲法，感到师父的宏大的善和慈悲，同修的修炼心得交流对他的修炼有很大的帮助。
沉稳的建筑师肯尼斯金是韩裔美国人，拥有一家自己的建筑设计所，他讲述了自己得法的经历。2007年的一个偶遇，我的一位初中同学，他曾经是那样的放荡不羁，却变得如此的谦和礼让，他的变化让我惊奇不已。他告诉我，他修炼法轮大法已经两年，是大法改变了他以往的行为，好奇心驱使我了解大法。
快乐健康的汤姆来自美国阿肯色州，修炼法轮功18年了。汤姆说，我是美国人，从小就在祷告中寻求，诸如我是谁、来自何方等等，幼小心灵中有无数无解的问题。可喜的是，25年后读着转法轮，回想起那些幼小心灵的问题，答案一一展现给我。
帕崔克是爱尔兰人，是一名专业摄影和视频剪辑师。2000年在都柏林读大学期间，看到大街上有人宣传法轮功，从此开始了他的修炼路。
来自以色列的尼赞·帕利德修炼法轮大法已有3年， 对于他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和家人的关系更加融洽了。他说，我和家庭的关系和我父母的关系改善了很多，特别是与我弟弟们的关系。我的父母非常感谢法轮大法，因为我变得更好了，他们非常自豪，这次也随我来到了纽约，看我参加游行。
胡安娜·桑德兹来自西班牙，学了法轮大法后变得非常平静，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人也感到震惊。他说，学了法轮大法，我就回到家和家人在一起，并完成了学业。他们看到了我的变化，知道法轮大法非常神奇，因为他们知道我13岁就开始抽烟喝酒。我妈妈看到我戒掉了烟酒，她非常高兴，她总是说，非常感谢师父。
来自台湾阿里山的林先生感谢师父，修炼法轮大法使他身心受益，太太和两个女儿也相继走入修炼。2006年开始修炼的香港法轮功学员杨女士非常高兴能在纽约聆听师父讲法和参加各种活动。她说，修炼法轮大法我感到很荣幸和神圣，感恩师父慈悲，珍惜修炼的机缘。
来自外蒙古的北亚尔从2007年开始修炼，他在得法前体弱多病，修炼后他的身体有了明显的改善，他希望中国内蒙古人早日能自由修炼。
瑞克士·纳亚克来自印度，他说，我的妻子从美国寄给我一份礼物，一本转法轮，我就开始读书，我一开始读就放不下了，就好像我等这本书等了很久，我一打开这本书，我就看到了真善忍这三个字，就知道我的生命和家庭需要真善忍。
住在瑞士苏黎世的学员阿尔弗佐登和他先生带着小女儿一起来纽约，他说，因为我觉得法轮大法中的真善忍这三个字非常重要，它是传统文化的根本，是人们精神的价值，我想和中国人说，心中永远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确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非常重要，想的和做的一致，才能走在正确的路上。
德国法轮功学员卡林特别希望让中国人为法轮大法自豪，他说，我觉得中国人可以感到很骄傲，因为他们有5000年的文化，更重要的是法轮大法从中国传向全世界的，每个人都应该自己思考，不要听信邪党的谣传。我真心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看到法轮大法是多么美好。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在连续两个周六举办活动，旨在向德国民众、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游客，讲述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真相。5月25日，部分来自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伊萨门举办信息日活动。这里是旅游大巴的停车站，是大陆旅游团的必经之处。游客们一下车就能够看到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还有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景。
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明城弗莱堡市中心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周六的弗莱堡春光明媚，又赶上第二天欧洲议会大选投票，逛街的人特别多。法轮功信息台设在交叉路口的显著位置，挂图横幅十分醒目，令南来北往的路人尽收眼底，多位骑自行车的行人都是看见信息后马上停下来，走到信息台前了解真相，并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反迫害。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从游客、留学生、探亲家属到本地居民，学员都主动打招呼，和他们攀谈，讲真相，解心结，劝三退。
5月26日，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如往常一般 来到游人如织的火车站广场前弘法练功以及塑浆征签。当学员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演示法轮功的功法时，静谧祥和的氛围吸引了很多游客的驻留拍照。有多位大陆游客自行走到法轮功学员面前说，我支持你们，赞，你知道我都明白的，我三退了，谢谢你们。
北美生活新闻网5月23日刊登记者戴安·蒙塔格拿的文章说，中共为了获得器官，从杀人取器官发展到更高级版本，取器官杀人。中国问题专家、人口研究所创始人兼总裁史蒂文·莫舍尔说，中共当局正在从活着的囚犯身上摘取器官，以满足其利润丰厚的器官移植行业的需要。莫舍尔表示，中共政权竭尽全力否认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他说，中共政权声称自愿捐赠器官的数量直线上升，这种说法是明显捏造的宣传。
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州议会正式通过参议院第6号联合决议案，要求中国政府，也就是中共，立即停止从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取器官的罪行。该决议案同时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美国明尼苏达州参议院和明尼苏达州众议院成员5月份向明尼苏达州医学协会发出正式信函，表达对中共强行摘取器官的担忧。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广东揭阳市法轮功学员唐建群、吴旭钦2019年5月上旬被揭阳市荣成区法院在揭阳市610的操控下分别枉判8年和7年半。吴旭钦的母亲陈小斌被枉判2年半，蔡林华被枉判2年半。吴旭钦的父亲吴梅平于3月15日到法院办理旁听证时，却被法院人员叫来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市看守所。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南庙村55岁的法轮功学员任素香于2019年4月15日被非法判刑8年。2018年12月18日多个警察非法闯入任素香的家，抢走打印机、电脑、现金等私人物品。当时任素香到邻居家，警察追到邻居家将他绑架关押构陷。
广西钦州市法轮功学员廖大武被非法关押1年多，身体出现严重的病症，贲门癌并腹腔淋巴结、左锁骨淋巴结转移、胸积液、肺部感染。廖大武被钦北区法院误判2年，并被勒索罚款10000元。4月9日被强行送到广西北海监狱。
四川成都青白江区现年57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杰2019年5月20日再次被非法判刑4年。陈杰因信仰真善忍，2000年被绑架非法判刑3年，第二次于2008年被非法判刑5年。
原籍河南省洛宁县的法轮功学员陈少民在三门峡工作后就安家落户在当地。2016年6月因为修炼法轮功被绑架，2017年7月被非法判刑，后被劫持到河南新密监狱遭酷刑迫害，身体出现严重状态后保外就医，于2019年5月14日含冤离世。据医生检查，陈少民的肺部已全部烂完。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9年5月，俄罗斯各地法轮功学员以集体练功 歌舞和腰鼓表演等形式，与民众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把真善忍的美好带给多人。5月25日，莫斯科法轮功学员在包曼花园庆祝法轮大法日，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展现真善忍的美好，并讲述今天在中国仍然继续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无理迫害。同一天，在俄罗斯安加尔斯克市举行城市日游行，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游行队伍受到民众的欢迎。
5月9日至5月18日，纽约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万名法轮功学员以多姿多彩的文艺表演、大游行、盛大排字等多种方式庆祝这个神圣的节日。纽约州各级政要也发出上百份褒奖表示祝贺，其中11位国会议员发来褒奖贺信，恭贺大法红传世界27周年及第20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5月25日，加拿大魁北克重镇舍布鲁克喜迎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舍布鲁克市长发来贺信，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到场祝贺，一致赞颂法轮大法将真善忍的美好带到舍布鲁克。
5月25日，美国宾州费城西郊的马库斯胡克镇举行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当地各民间团体的近500人参加了这个传统游行，向美国军人表达敬意。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第二次受邀参加，受到民众和活动组织者的欢迎。
美国华盛顿 DC 大华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两个该地区主要城市洛克维尔市和瀑布教堂市的老兵节游行。
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吕嫩市、多特蒙德市、波鸿市的法轮功学员们从3月底到5月中旬，利用自己的周末时间，在美丽的玻璃河两岸的9个城市传播法轮大法真相。创办于1845年的《光明之路日报》以法轮功的活动水公园里积极的打坐为标题报道。威斯特法轮日报也是拥有了169年的百年报纸，这份报纸1850年创办。该报记者科姆·布什曼女士也体验了法轮功的练功，她惊喜地表示浑身充满了能量。之后她撰写名为《威斯特法轮日报记者体验练法轮功》的文章。
5月25日，澳洲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在西悉尼布莱克镇一年一度的最大文化节游行。法轮功团体在游行队伍中展现的超凡脱俗的美好风范，受到各界民众的赞美和欢迎。布莱克镇市议员表示，法轮大法团体每年都被邀请来参加游行，成了活动的主力和支柱。他们所展现的风范给这个活动增添了宝贵的价值，有利于社区民众的身心健康。
5月25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大法学员参加了新西敏市海月节游行。游行当日下着小雨，很多市民冒雨观看游行。人们感受到法轮大法带来善的能量，并感谢法轮大法团体的用心表演，为观众在雨中带来美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山东省监狱酷刑折磨杨乃健，约束带捆绑至窒息。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法轮功学员杨乃健遭受6年冤狱，于2019年5月2日回家。2013年5月2日，青岛市公安国安出动70多个警察包围了刘秀珍的家，打破门非法闯入刘秀珍家，绑架了全家及朋友陆雪琴、李浩等16人。当时中共警察给出的荒唐理由是法轮功学员聚会。6月4日，中共央视、新华网等突然高分贝宣称青岛警方所谓破获法轮功学员掩饰在狱中遭酷刑的照片的案件，污蔑法轮功学员曝光中共酷刑的正义之举。随后 警方像是接到了统一命令一样，把所谓的罪名改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逼迫家属签字。杨乃健被非法判刑六年。2014年11月，杨乃健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犯人杨洪友、李宝庆、吴克军用约束带把杨乃健的双脚分别绑扎在两条椅子腿上，再把整个人用约束带紧紧地绑在椅子上，叫他动弹不得。之后将绑住杨乃健椅子的前两条腿悬空，将后两条腿靠在一张撤去椅子背的长条木椅上。不仅如此，恶犯们还用捆啤酒的啤酒绳做成一个头箍套在杨乃健的头上，并从头后边用绳子把头箍拴在暖气片的管子上，这样杨乃健的身子和头就往后仰，身子、脖子和头全部悬空，头抬不起，脖子折得十分难受，闭合气道既疼痛又憋气，嘴还被胶带封住了，憋得喘不上气来，那种滋味真是生不如死。每经过一分钟都是漫长的折磨，倒空时间一长，人很快就恍惚了，但他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坚决不能上邪恶的当，不能写背叛大法师父的转化书。这样杨乃健从早晨八点多钟被劫持到澡堂，一直被绑到下午。经济犯张少卿不时给杨乃健测脉搏，过程中还量血压，一边是向邪恶妥协转化才能松绑，一边是承受到极限的痛苦难耐，生不如死的滋味，那种一次次濒临死亡的痛苦无以言表。最后杨乃健想，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我把命还给师父又能怎么样。经过一天的折磨，杨乃健人快不行了，眼看就要背过气去了，口吐白沫。刑事犯杨红又慌忙去找警察，说人快不行了，最后把杨乃健送进监狱医院检查抢救，心肌缺血，心房心室肥大。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杨乃健的身体一直虚弱不堪，浑身无力，身子打晃，呼吸急促。监狱决定以后再也不能用暴力对待杨乃健了，后来把他送进济南警官医院。六年的牢狱生活不仅让杨乃健身心健康遭受重创，家人承受也是极大。杨乃健的姥爷姥姥去世，母亲刘秀珍在遭受长期冤狱后去世，这是中国大陆监狱对两代人残酷迫害的印证。
张秀珍控告仪陇县人社局非法扣除退休金一案开庭审理。2019年5月14日，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西充法院针对仪陇县人社局扣除法轮功学员张秀珍在被非法判刑期间的退休金一案开庭审理，历时近四个小时。张秀珍自述信仰真善忍是合法的，他的律师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张秀珍女，今年70多岁，向民众免费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2016年12月29日被非法判刑一年半。张秀珍冤刑期满后回家，从2018年7月开始，她的退休金被仪陇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简称人社局扣发。造成70多岁已经失去工作能力的张秀珍失去生活来源。张秀珍善劝仪陇县人社局相关责任人后，在他们不听劝善的情况下，2019年2月底向所属西充法院控告了仪陇县人社局相关责任人，西充法院受理，并于5月14日下午3点公开审理此案。在开庭过程中，张秀珍阐明了自己信仰真善忍是合法的，向人们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没有触犯刑法300条，不构成判刑。因嘉陵区法院错判而导致的仪陇县人社局扣除退休金工资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此从维护法律和自身权利角度来讲，人事局都是不能扣除工资，而应该发放工资给他。张秀珍聘请的北京律师也从法律角度辩明不能停发张秀珍的退休金工资， 最后法院经双方同意，决定择日进行法庭调解。在开庭前一段时间，法院出庭该案的法官和人社局的相关人员等都接到从各地邮寄的大法真相信和海外的劝善电话。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7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9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派出所副所长的善举。大陆来稿。那天我们三个同修在商场里面发酒瓶，我发到了商场保安手上，他接到酒瓶的碟子就来抢我的包，一只手抓着我不放，一下来了好多保安。我当时想来了正好救他们。一位同修在楼下，他讲迫害好人啊，大家看看。我跟着保安去了二楼，里面有十多个保安，打牌的打牌，抽烟的抽烟，乌烟瘴气的。他们围上来把我的一包真相资料全部倒在桌上，他们拿着看我在讲，他们就七嘴八舌的，我就坐在沙发上发正念。他们打110，来了三个年轻警察，他们叫我跟他们走，我不走，他们把我从沙发上拖到地上，我还是盘着腿一直发正念。我听有人说他不走拿块板子来抬他走，还有人说他像释迦牟尼一样从进来一直这样一个姿势，还有的说学盘腿。过了十来分钟，来了个副所长，他说谁叫你们把他搞到这里来的。保安说他发了酒瓶给我，我知道是法轮功就把他抓过来了。所长说法轮功又怎么样，并把我的资料收进我的包，然后抓我的衣服说起来起来走走。我一直发正念，他说你怎么不走，我说去哪里，他说回家。我问真的，他答你回家以后不要来商场里面。我对他核实，同修看我下楼来了也对他核实，我们离开商场回家。
上门骚扰的警察三退。2018年8月14号上午，家中来了三个便衣警察，一进大门就喊有人吗，我说你们是找我的吧，他说是，他又说我们来了三趟了，你们找我干什么，他说没事儿，就是看看老太太您身体挺好的。我说好也是学了法轮功才好的，练功以前浑身病，练功后都好了，什么活都是我干多好。我又说不许你们给我照相，他说不照不照。我说你们一来老百姓就说来抓我来了，他说谁敢抓没那事儿。我没容他说别的，我说你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天要灭中共了，天要降灾了，就是人入过党团队的不从内心退出来，大灾难来时就会有灾难，不退出来的一个也剩不下。你们都上有老下有小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你们有个好歹，你们的家不塌了吗？你们三个都是党员吧？他们都说是。我说退。两个岁数大点的都说我退。那个20多岁的小伙子说我也退。我说你们姓什么，两个岁数大点的都说姓李，岁数小的姓张。我说你叫老李，他叫中李，他叫小张，他们都说行。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说好，他们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下面请听《人心于因果》。迫害法轮功，青海省多巴劳教所孙青松遭恶报暴毙。2019年5月23日，原青海省多巴劳教所强戒所中队长、主任科员孙青松在上班时突感胸闷，呼吸困难，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年龄48岁。青海省黄忠县多巴镇的青海省劳教所，俗称多巴劳教所，后改为青海省第一劳教所，专门非法关押法轮功男学员。孙青松自1997年毕业后，就在青海省劳教所戒毒所22年之久，全程参与了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政治迫害。看看中共协党给予孙青松所谓的荣誉称号，就能看到孙当年是如何效忠中共权力迫害法轮功的。2004年，孙青松被青海省司法厅评为所谓个别教育能手。2005年度、2006年度，被青海省多巴劳教所评为个别教育能手。当年的这个个别教育能手称号，是对暴力转化法轮功、强制让法轮功学员放弃真善忍信仰的一种卑鄙的美化称号。孙青松任职中队长的五中队是当时的严管队，从1999年7月到2011年，为转化法轮功学员，五中队采取了种种卑鄙的手段。孙青松还经常传授年轻狱警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方法，自称有一套。当年的劳教所，后来的戒毒所，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前沿阵地。劳教所的所长、大队长、中队长是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得力干将。就在孙青松暴毙的2019年，还被中共青海省戒毒局表彰。前有车，后有辙，孙青松的暴毙是他迫害法轮功遭了报应。
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区分局局长伊世金遭恶报。2019年5月20日，多个媒体公布了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区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伊世金被双开，并被立案审查。这个消息说明伊世金的官路不仅走到了头，想过个老百姓的平安日子也成了奢望。伊世金是于2018年11月16日在工作单位被带走的，2018年11月被免职。当局公布伊世金的罪行，列举了其累累劣迹，据说从他家中搜出了1600万元。伊世金当年曾历任鲍山、淮阴、天桥等多个分局局长，他走到哪里，哪里都充满了无辜者的苦难与冤情。在他的指使下，仅3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洪祥被迫害致死。鲍山分局警察对几刚修炼法轮功的职工进行骚扰、绑架、监控、拘禁，对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打击报复，迫害残疾人李建美，致其被非法判刑九年。伊世金任天桥区公安分局局长时，再次迫害济钢退休工程师刘四堂，使其两次被非法判刑五年半和三年。江泽民用闷声发大财来利诱各级贪官污吏，只要死心塌地地执行迫害政策的，就给他升官发财。这场对修心向善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打压真善忍，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深受其害。
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康复。大陆来稿：你知道抑郁症吗？一种病因不明、无有效疗法、反复发作、能让人痛苦到自杀的病魔。据说中国大陆有9000万患者，我曾是其中之一，还是重度的。我是名退伍军人，在某高校做技术工作，不是自夸，我的家庭工作都挺好，本人1米80的个头，挺拔俊朗。可是 2006年春，我开始莫名的心情不好，消极消沉，老觉着活得没意义没意思，干什么都没心情，没心情上班，没心情过日子，常常心慌胸闷，喘不上气来，出汗，焦虑烦躁，睡不着觉，尤其后半夜凌晨两三点钟吧，坐立不安，屋里待不了，非上外头走不可，妻子父母困乏不堪，都陪不起了。一天凌晨大约四五点钟，在校区走着走着就不行了，当街倒下，就像要死了一样。当心脏病治了一段时间，没见好转，后来才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医学上也没有什么有效办法。后来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真的是生不如死啊。那时我不仅情绪失控，还行为失落，在单位对同事，在家里对父母说发火就发火，对媳妇更甚，又吵又骂，有时还动手，没轻没重的。媳妇伤心失望离婚走了，我更加自暴自弃，萎靡不振。万幸我父母，我一个哥们的母亲是修炼法轮功的，他们见我治又治不好，管也管不了，这样下去就废了，便劝我练法轮功。好歹我还有明白的一面，我才30岁，不能这样不死不活的了。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练法轮功，头几天坐不住，书也看不下去，有五六位练法轮功的亲友陪我一起学法练功，围着我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加害我的邪恶生命及附体。一次发正念时，屋里陡然刮起一股旋风，把扣着磁锁关闭严密的换气窗刮开冲了出去，太奇怪了，太神奇了。从此我什么症状都没有了，整个人如同重生，焕然一新，至今未曾复发，当然没有再求医用药。在学法练功中，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逐渐以真善忍为标准做人做事，改掉了吸烟喝酒等习惯及羞于出口的恶行。媳妇和我复婚了，还怀上了宝宝，师父和大法对我恩同再造。在这里我想对师父说，千言万语也无法报答师恩，只有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上了贼船便会身不由己，人都想主宰自己的命运，可是一旦做了错误的决定，就像上贼船一样身不由己了。关于这一点，身处中共组织中的人给出了最好的诠释。每当看到中共官员自杀和被自杀的新闻，心里总是又沉又酸，而且这种事情现在越来越密集了。奇怪的是，中共媒体给出的死亡理由几乎都是心理压力太大造成的。贪污腐败鱼肉百姓，无法无天的中共官员们怎么会有压力呢？十多年前，我曾接触过省级落马的某贪官的两位小跟班，得知了他们曾经的糜烂生活，也知道他们后来都坐了几年牢。我分别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后，他们都退出了中共组织，庆幸自己因祸得福，不会做中共的陪葬品了。其实不只是中共贪官身不由己，所有中共的少先队员、团员、党员也都是身不由己，因为他们的命都被中共攥在了手心里。因为他们都曾经说过类似把生命献给党的话，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把生命交给中共管理的人，就无法主宰自己的生命了。当中共翻船时，就是上天惩罚中共时，所有人也就成了中共的陪葬品。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是在从贼船上往下救人，谁接受了法轮功学员的帮助，谁就得救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吃苦受难是坏事的现代人观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6日。一天在明慧网上看了河北大法弟子写的文章，不要再对抗苦难，感触很深。我在修炼中也时常存在对抗苦难的现象，长期以来现代常人吃苦受难是坏事的观念已经在骨子里形成，根深蒂固。清醒时在大的问题上能够意识到吃苦受难是好事，有时一不注意碰到小的问题时，就会把吃苦受难当成坏事去看待了。比方说在对待冷和热上，我的常人观念始终没有彻底转变过来，每次出门换衣服时都要看看天气是阴天还是晴天，而且还要打开窗户感受一下天气的冷热来决定穿什么衣服合适，穿厚了怕热，穿薄了怕冷，总想穿得不薄不厚，不冷不热，归根结底就是图舒服怕难受。再比方说有些同修在病业磨难出现之后，心里马上就当成坏事去看待了，一会儿向内找去执着，一会儿发正念，想方设法把这件坏事尽早结束，可就是结束不了。为什么呢？你想想，你只注意到去执着了，观念也是人心呢，执着观念也是执着啊。不转变观念，还把它当成坏事去看待，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不和常人一样吗？心性没有提高上来，怎么能够结束这件事呢？在病业磨难中，周围其他同修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是当成好事看待还是当成坏事看待，也得转变观念共同提高。由此我认识到，我们在实际修炼中都感觉放下执着很难，原因就是我们的观念没有彻底转变过来。执着产生于观念，要想放下执着必须首先转变观念。你认为是好的东西让你放弃，你能愿意吗？即使你放下了也是强为，不是心甘情愿的，是勉强的放下，没有达到真正彻底放下的境界。只有当你认识到了这个东西对你有害，这时你会心甘情愿的主动放下，这才是真正彻底的放下。如果自己的内心深处还在把吃苦受难当成坏事，那么碰到苦难来临时必然会怕。只有当自己转变了观念，认为吃苦受难是好事时，才会高高兴兴地坦然面对。借此机会和大家一起重温师父的有关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要知道我一直在讲大法弟子看问题一定要反过来看，因为三界是反的，但是你们要走正。常人认为不好的，作为修炼人想离开这里的生命就是好的，你要认为是和常人一样的想法，你就永远是个常人，你就永远离不开这里。所以你碰到磨难，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如果你能向内找，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为什么不这样看呢？碰到磨难就往外推。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修自己，把你认为的自己的痛苦、感情的冲击、心性干扰等这些事当成好事，你把自己的这些痛苦啊，你自己的磨难啊，都当作是坏事，那就是常人。痛苦是偿还业债，不顺心的事会使心性提高，作为常人来讲其实也是这个理，都是在消业，消去业了有一个好下一生，只是人不明白。 作为修炼人，消去业力，修炼中心性提高上来了，最后圆满。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这是最基本法理，最基本的。有的人几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修炼了多少年了，还不能这样看问题，还不能正面看问题。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来讲，无论今后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用正理看问题。首先把这件事情确定为好事，然后再以一个积极主动、乐观坦荡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既然已经认识到是好事了，就不会产生怕心，能够做到坦然面对，也不会产生求好事快结束的求心，不求不怕，不动人心，这就很容易把事情做好。比方说，有警察上门来了，马上认识到警察上门是他听真相的机会来了，是我们讲真相救度世人的好机会来了，磨练提高自己的机会来了。出现病业现象以后，认为这是督促自己抓紧修炼提高心性的好机会，从而时刻把自己的思想融于法中，看自己的每一思一言一行，随时用法纠正自己，而不去管什么旧势力想怎么样，常人观念怎么想。这样做时，会让我们只面对师父安排的三件事，简简单单把三件事做好就行了。以上为个人现阶段修炼前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对中共邪党的仇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5日。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关注着网上新闻，特别是大纪元、新唐人等网站有关中国大陆的新闻，几乎每天都要花费一些时间下载阅读。尤其是中美贸易战，是我看到美国的觉醒，看到了中共这个恶棍的流氓霸道行径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受到美国的强有力的揭露和严惩，真是大快人心。这同时也印证了师父在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中说的话，天象也在配合，一定会这样的，因为事情必须得这样。师父在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中还说，共产邪灵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也就到了应该把它去掉的时候了。时局变化如此之快，在大呼痛快的同时，警觉到自己强烈的执着，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如此的执着网上新闻，原来根源是恨，是对中共邪党的恨。看到残酷迫害法轮功的邪党即将解体，真解心头之恨呐。这才明白为什么越是执着这些网上新闻，越是神困体乏，萎靡不振，身体出现状况，原来是心性出了问题。其实几年来，我每次发正念都不忘记清除怨恨心，没想到怨恨心还是如此强烈。难道每次发的正念都不起作用吗？我想不是不起作用，而是这个怨恨心贯穿的层次太深，因为那是邪共篡政70年来，这个西来恶魔杀害了8000万中华同胞的罄竹难书的暴行，刻在中国人心中的恨。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恨，也不管这恨如何深重，作为修炼人，这个心必须修掉，因为它属于恶，与宇宙特性真善忍背道而驰。我们修炼要符合真善忍的标准，我想要去掉仇恨心，必须站在宇宙正法的高度看问题，从法中知道中共邪党就是旧势力用来所谓考验大法弟子和衡量众生的一个工具，用完了就销毁。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过，那个炼钢炉里扔进去的可不都是铁矿，还有煤渣，是不是？没有那个煤渣，怎么能够炼出钢啊？真正明白了这些法理，邪党这个东西还 还值得大法弟子去恨吗？
请听明慧二十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在明慧电台修炼的心得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在明慧电台这个项目中参与了几档节目的录制，最近开始协调节目。一，做真相语音电话的体悟。起初我是把电话稿当作文章来读，不用心去看懂内容。记得一次因为不知道迫害法轮功的某元兄的名字读错了，语音发表以后虽然收到了大陆弟子的纠正，但是对已经传播出去的语音电话稿就造成了不好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羞愧。还有一次在一个迫害案例中，我把一个女大法弟子改成了被迫害死了，其实他没有被迫害死，后来也收到了大陆同修的纠正。明慧编辑也问播出之前节目有没有人审核，接受教训。后来我就仔细地去看迫害案例的来龙去脉，和明慧网上的报道结合着看，搞清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我觉得我自己搞清楚了，录音的时候就容易给别人说明白经过，我悟到这是修真在这个项目中的一个体现。有反馈说语音电话希望不要是新闻播音形式的，我就想怎么样从文字上改成平时面对面说话的口吻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大家想一想，不练功的人写气功书，现在气功书就是你抄他，他抄你。我悟到我应该去打电话讲真相，我陆陆续续打了一阵子，积累实践经验，我从中看到了有经验的学员是怎么打的，怎样去准备内容的，如何去表达的，这对我做语音电话都很有帮助。从我开始协调语音电话到现在，我们小组一共做了大约1600个语音电话。到现在我对每一篇语音电话稿的心态都是不敢放松的，谨慎又小心，严肃地去对待，没有一篇稿件是拿过来就录的。这两年我还发现了一个方法，就是用手机把文字读出来放在耳边，模仿着接听电话的样子去感觉，如果是我在这个时候接到这个电话，能不能吸引我听下去。这样的方法总是能让我找到需要修改的地方，反复修改后才定下稿。同时仔细检查小组学员的录音，基本上做到了从内容上到读音上都没有错误。对于编辑转过来的每一条反馈我都记下来，也反馈给组内其他学员，这样大家一同避免再出现反馈中提到的错误。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关于翻译和核对大法书问题的时候，师父讲道，你表面词义翻准确了，那么背后的内涵我把它加上去就自然是法，就起作用。我悟到语音电话能起作用，包括我们的节目也是一样，表面看是文字录音，和其中每一个步骤中每一位大法弟子的用心，真正起作用的是师父加进去的内涵。每一篇语音电话都是我修炼的过程，如果我不负责想偷懒，那就是收到的稿件录一下就完事了，这是最快的，可是这样我心里知道我没有做到位。有的时候语音被拖延的时间长了，就收到国内大法弟子的邮件说他们因为没有看到语音发表就在找自己的原因，是不是这一篇写得不好所以没有发表，也都会再修改一遍发过来，我就特别自责。我记得看到明慧文章里有提到，有的国内大法弟子在冰天雪地里面，在外面坐着车走着路，在不断的移动中去打语音电话，省下钱来买手机卡买电话，耐心地听每一通电话，跑很多地方帮助其他同修装语音电话的录音等等， 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看到这样的文章，我深深感到我们做不好就是犯罪。二，播音的体悟。我悟到，也许我将来的世界就是声音构成的，我修炼的状态都会反映在我的声音当中。有能力的人可以从我的声音当中看到我的样子，看到我的过去和将来，甚至可以看到我居住的环境。我想做到纯净，用纯净的心去做这件神圣的事情。明慧上的交流文章是宇宙中永远保留的佛道神的修炼过程，我在讲述他们，如同作画中画佛像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录音学员本人会得到净化，而且作者、编辑、录音学员，每个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的学员的状态都会通过节目散发出来，如同做出的真相资料一样。多少年里，我一直在播音里面悟。组里有一个学员说，他不希望他的声音污染了这篇文章，我也有同感。师父在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说，你们在哪里都应该是好人，那么你们在艺术这个领域里也要做好人，在你的作品中也要表现美好，表现正，表现纯，表现善，表现光明。我悟到，表面看是技术，微观看是功，是功夫的体现，也就是我修炼的层次的体现。如正统的美术一样，师父在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多次提到准确，在明慧电台里面，我也悟到这个准确是重要的。我还悟到，对明慧电台的负责也体现在我自己能不能不断地看到自己的问题，不断地愿意做出努力去改进。比如之前有人反馈我的录音回音大，我才知道原来不能在空房间里录音，于是我搬到了一间小的卧室里面录音，因为里面有床铺吸音，回音就小了。再后来，懂播音的学员手把手地教我怎么布置录音间，我就又搬到了一个衣橱里面录音，在四周铺上吸音的海绵，买了监听耳机，学会了用专业的软件处理声音等等。我觉得这是师父的安排，安排懂技术的学员教我使用软件，教我发音，解答我的各种录音问题，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给我之后协调电台节目中所需要使用的技能做好了准备。三，协调电台节目。我不知道这样悟对不对，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是明慧电台这个项目的一部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体悟。明慧电台是一个生命，我没有是在为明慧电台付出的想法，因为这就是我的身体。就像师父讲法中提到的苹果的例子，我们电台的学员都是里面的一个分子，我们要转化成新鲜的，那么苹果就是新鲜的。协调工作让我意识到我需要负起责任来，其中的一个责任就是协助每一个参与的学员负起各自的责任来。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讲，宏威十方，要看到最大，还要看到最小，同时还得看到最广。我体悟到协调工作亦是如此，从微观上，我既要能做到能钻进去，逐字逐句地雕琢，从宏大一方面讲，我还要能看到电台所有的节目和明慧电台所应起到的作用，而最重要的是看到师父的安排。我最近在背到转法轮第二讲这句法，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几次都背成，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在做，还背得挺顺。老是忘掉中间这句，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我就想，是不是我总觉得是自己在做，忘了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呢？做协调事情多了， 我也在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上有了新的领悟。常人社会中都在说时间管理或者是精力管理，如何提高效率。作为修炼人，我悟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保持正念，效率就会高。我很多时候没有效率，是因为自己做事烦躁了，内心有不满了等等不正确的状态。如果我是保持住正念的，我的心就是平和的，什么念头、负面思维都干扰不了我，我就能一件接一件的无缝衔接的做事，不容易疲劳，也不容易忘事，不容易出错，表现出来的就是效率高。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能静得下来就是功，定力多深是层次的体现。事情多的时候，就容易忙得头顶冒烟，没有修炼人的平和了。这个时候也是最容易犯错，或者是瞪着眼睛看不到错误。我有几次教训，有一次是我在公司上班，因为没有时间，就请一位学员帮我改一份神韵资料上的几个字，拿回来后我大致看了一下就送去印刷了，结果发现一个英文拼写错了。虽然这个拼写错误是那位学员不小心造成的，但是我是最后检查的人，我没有仔细去检查。后来我告诉自己，只要是经过我手的资料，不管是不是我做的，我都要仔细检查。同样是在神韵项目里，有一次我在买东西时和协调人在电话上，我们俩在最后看一下一份文稿，没问题他就送去印刷了。我当时觉得自己没有能够静下心来，心里不踏实，于是我就坐下来让自己静下来，专注地去看，结果发现一个演出的时间错了。而在此之前，我和协调人两人都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大家知道那个书在出版校对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它是法，还有魔的干扰，人的思想有业力也在捣乱，所以是非常难的。他们又不是学员，做这样的事情他很可能做不好。过去在中国那个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校对都是我们学员去校对的。我悟到这样的错误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是我们的业力和魔的干扰。所以我对播音中师父的经文也是非常严肃的对待，读错了就从自己的修炼上找原因，不是一个粗心马虎的理由就划过去了。四、学法。自从参与明慧电台之后，我在学法上更加的不敢放松，早上集体学一讲转法轮，晚上学45分钟师父其他的大法经书，背法有两年半了，现在每天背三页左右，每天背一首红楹，背一遍论语，每周参加面对面集体学法和周末的集体练功，学法的姿势和态度都是端正的，大部分时间能不走神的学法。如果某一天觉得学法不入心了，就向内找执着，而不是向外找有什么事情导致的。记得有一次我胯骨痛，痛了两天，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甚至一个动作不对就能痛得叫出声。那天到晚上了，我还没有完成当天的背法，我就不管它了，坐地上背法。有一段法我背了差不多15遍才背得一字不差。过程中我按捺下不耐烦的心，心想就是要做到一字不差才能过。等我这一段背下来以后，我松了一口气，起身去上厕所，发现有什么不一样了，这才发现我的腿不疼了。我扭来扭去真的就是不疼了。我的背法就是如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所讲，要无所求而自得，不管什么难不难，就是背下眼前的这一句这一段就好，不管什么得不得，就是每天沉浸其中去背就好。最后我想说，我这个例子被师父所挑选所用得上，是师父救我度我，感恩师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